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开山之作》，《禁地猎人一：棺材山》，作者猎鹰，演播朴树。第十二集。吴老干送人归足有40多年了，当年家穷，只能卖力气赚钱。抬死人这活，很多人觉得晦气，不愿意干。但这可比其他力气活赚钱。吴老从16岁开始就当送人归，靠着这晦气的活给自己建房娶妻。直到孩子长大自立，到了城里还干了几年。62岁才金盆洗手，此后就是偶尔去帮帮其他送人归的忙，是到过鬼门关最多次的人。前几年随着年纪实在太大了，就在家里伺候几亩薄田，倒也乐得快活。按照吴老说的，平均每年这儿要抬进去200多人，算起来不到2天就有一个得抬进去。照这个比例计算，周边的10里8乡人口还算不少。汪兴国想打听一下这些村落是怎么形成的，吴老就把话题岔开，只好听着吴老讲述他当送人归的各种离奇故事。酒酣耳热之际，吴老摆了摆手：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人还算少了，早几十年饿死的暴病的人太多，那时候阴阳路外面死人都排成队等着人抬。哎呦，我见过最多的呀，村口都堆满了死人，那送人归抬都抬不过来，连小孩都要帮忙。后来啊，没得办法，从峡谷找了条近路，这才把死人都送进了鬼门关呢。
那你们抬这个很辛苦吧？
夏若冰乖巧地给吴老续酒问道。
辛苦，很辛苦。按道理这人送终要看时辰，但是那时候死的人太多了，顾不过来。通常抬一个人要6个送人归，一去一回最起码得半天。那时候没得办法，3个送人归配上死人亲戚，一路小跑抬进去，一路小跑再出来，赶下一趟，你们也懂吧。太阳一下山，3道弯就要落闸关门。这个事情讲小了，没跑脱的人自己得个病得个灾，讲大了，要是死人跟回来那就难搞了。
那你们那时候那么忙，有没有忙里出错，天黑前没有过3道弯的？
夏若冰看到汪兴国给自己使了个眼色，知道吴老的话就要被套出来了，赶紧问。吴老摆了摆手：
这个哪个都不敢天黑不下山，看到太阳偏西拼了老命都要跑。不过
既然有了不过，那就是有戏了。夏若冰故作撒娇：
吴老，你不要卖关子嘛。
哎，
吴老重重叹了一口气，举起左手撸起袖子：
看到这串珠子没有，当年死也他，生也他呀。
夏若冰凑近点一看，这是一串墨玉珠子，每一颗都有拇指头般大小，这个品相的玉珠可价钱不低，夏若冰这个外行觉得至少得值5-6万。没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山村老头竟然还有这样的宝贝。这串珠子是祖传的，传了2000年了。当年祖上遭灾，没得办法，跑到了这里避难。吴老话题又变成了怀念先祖，大家只好耐着性子听完了吴老絮絮叨叨。故事讲完的时候，2瓶酒也快见底儿了。陈八代赶紧又去买了2瓶续上， 这故事得酒来饮，没了酒就没了故事。夏若冰本来对传说的真实性就有所怀疑，在他看来，传说只是蒙昧的古人无法用科学解释某种现象而牵强附会编造的一种解释，很难说会有什么科学依据，加上口口相传和一代一代的演绎，传说里不可能有自己想要的信息。棺材山周围的村子传说大同小异，当年有个叫做严老三的人，天不怕地不怕，大闹地府，结果跑掉了999,999个魂魄。阎王爷大怒，在这摆了一个巨大的棺材，如果填不满这个数的死人就会降祸人间。夏若冰认为古时的蒙昧和对鬼神的天然畏惧才造就了这些人独特的丧葬方式，但他们对于死人如何走路的总是避而不谈，除了恐惧之外应该还带着一点担忧。听吴老讲着故事，夏若冰觉得或许就像汪兴国说的那样，听听故事又何妨，这么一想反倒没那么纠结，索性由着吴老说到哪儿算哪儿。又一瓶酒见底儿，这吴老是做体力活出身，酒量着实不错。陈八代、闵先生、夏尔巴三人轮流敬酒，闵先生此时已经高挂免战牌伏在了桌子上，酒量极好的陈八代也开始舌头抽筋儿，但意识还算清醒。夏若冰和汪兴国喝得少，眼看吴老越喝越兴奋，汪兴国突然问吴老，刚才您说死也是这串珠子，生也这串珠子，是怎么回事呢？吴老愣了一下，举着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他看了看几人，又看了看手里那串珠子，重重地把酒杯放下，捋一下珠子递给了夏若冰，小姑娘你看贵重不贵重？
贵重贵重。
夏若冰接过珠子看了看，连声说道，到底多值钱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是祖宗留下来的，不能丢，对不对？吴老又问，
对对对，没祖宗没有我们。
陈八代僵着舌头插嘴，这句插嘴恰到好处。吴老拍了拍他肩膀，
对，小伙子讲得对，做人要念祖宗。哎，就是念这个我就差点儿，要不是祖宗保佑，我现在也填进棺材山里去了。
啊，吴老，你真的从棺材山里走出来了？不是说活人是不可能走出来的吗？
夏若冰一看有戏，故作惊讶，
哎，二十好几年了，那一年我正好本命年48岁，抬的是资信村的严老板进去。要讲这严老板吧，当年资信村的有钱人，为人还是不错，就是几个子女那个小气啊，当时好多送人归都不愿意接这个活，最后逼得他们没得办法，时辰都要过了，就说好了每人送人归给15块钱，平时一般都是10块，我和几个送人归还以为捡到便宜了，不曾想他们就请4个人，多一个都不请，为这个事情又吵吵了半天，最后我们4个送人归还是干了。
哇塞，反正都是60块，多2个人手不是更快吗？
夏若冰有些不理解。
那哪个知道，这一来二去耽误了不少时间，把人抬到鬼门关的时候啊，太阳都快偏西了，这严老板又胖，把我们几个送人归累了个半死，这几个子女一把手都不搭一下， 一路还催促我们快走，不要误了时辰。我这个珠子嘛，一直戴在手上，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抬到鬼门关的时候脚下一滑，珠子磕到石头上，我那个心疼啊，就想摘下来，可是真不巧，衣服没有口袋。我犹豫了一下，就随手把珠子放在台阶边上，想等下来的时候拿，结果这就坏喽。你忘记拿了？
汪兴国问。
对，鬼门关前面的台阶太陡，严老板又重，好不容易抬上去，连拜都没得拜几下。看到时辰不早了，道公就催促大家快走。我本来还想着珠子的，结果一路小跑，快到了三道湾，我才想起坏了，珠子还落在台阶边上。
吴老喝了一口酒，神色凝重。
然后呢？
夏若冰好奇地问。
这个话匣子打开了，吴老肯定不能轻易就关上。那时候吧，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年送人龟，胆子也大，加上这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就想去拿回来，天黑前能跑出来就可以了，也没跟大家说，自己一个人就回头了。
那你看到什么了？死人真的走路了？汪兴国问。夏若冰瞪了他一眼，这家伙问话总是直截了当。汪兴国看到夏若冰不满，赶紧闭嘴。
小伙子，你别着急，我慢慢跟你讲。不光是死人走路，我还差点被骗进鬼门关里没出来。
吴老举起酒杯，夏若冰一看酒少了，赶紧乖巧地给倒满。既然吴老也进了鬼门关，那多少肯定会有有用的信息。
你真的进去又出来了？
这下闵先生酒略醒了些，想起了鬼门关里的探险队遗迹和石头上的那些繁体字，不由得脊背发凉，酒也醒了大半。
这鬼门关进去的人就没有活着出来的，我看我是独一个。
吴老谈到这里多少有些骄傲。
当年听老人说，我们这里闹反清复明，几百个人跑进去，清兵追进去上千人，一个都没有出来。还有20年前，一是国家科考队进去，听说还带有最先进的仪器，也没有出来。要是没有祖宗保佑，我跟他们也一样了，现在想起来都还后怕。
吴老，您就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
夏尔巴催促道。
哎呀，这个本命年嘛，就是个坎儿。那天我发现丢了祖宗留下的珠子，一看时间，觉得还够我来回跑一趟的，就没跟大家讲，自己就跑回去了。等我拿到了珠子的时候，太阳还挂在山梁上。我本来想拿着珠子就往回跑的，天完全黑前应该可以跑出落门锁的，但是我把珠子带回手上的时候，抬头一看，就这么一眼，后面麻烦就来了。
吴老声情并茂地说道。
吴老，你看到什么了？
夏若冰追问。
我看到鬼门关的台阶上有个人在走，从左边走到了右边。
吴老说道。
人不都已经往外跑了吗？怎么还会有人在鬼门关？
夏若冰不解。
对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你要说吧，这鬼门关又没什么值钱货，大家都懂这里的规矩，谁这时候还会在这里走动啊？吴老说道。
死人，肯定是死人。
陈八代插嘴。汪兴国在桌子下踢着陈八代一下，两人一对眼神， 想起在崖壁边看到的人影。阴兵过道，夏若冰也想起这个传说。
这个阴兵过道，我们好多人都看到过，那时候胆子大，不懂中了什么邪，就想啊，这鬼门关死人走路的传说那么多年了，谁也没见过，我就壮着胆顺着台阶爬了上去。
夏若冰睁大了眼睛，
我爬上去啊，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在走动，当时也有点怕，大气不敢喘，从石头后面探出头，左看右看，什么都没有，鬼门关前的平台根本就没有人，别讲人了，鬼都不见一个，我还以为自己刚才是不是眼花了，可是转念一想，不对呀，太阳都没有落山，看得清清楚楚的，的的确确是一个人从左边走到了右边，清清楚楚看到半个身子，怎么会不见了？吴老信誓旦旦地强调，自己绝对没有看走眼。
然后呢？然后呢？
夏若冰也被吸引住了，催促道：“
我也很纳闷啊，明明看到是人，怎么就不见了？难道真的是看到了阴兵过道？他来收走了严老板的尸体？”然后我就顺着鬼门关的门口看过去，不得了，严老板不见了。
吴老夸张的一拍桌子，这让聚精会神听故事的人都吓了一跳。
怎么会不见了？
夏若冰紧张的睁大眼睛。
所以啊，我也紧张啊，我就想刚才那个走动的人是不是严老板呢？好像又是，好像又不是。
严老板身上绑的是一床红色的床单，但是刚才那个人好像穿着的是黑色的衣服。
难道是黑白无常？
陈八代脑海里冒出吐着红色舌头、戴着高帽、抓着镰刀锁链的那个经典形象。这黑白无常可是阎王的信差，专门干勾魂索命的活，出现在鬼门关再正常不过了。夏若冰在桌子底下踩了他一脚，让他别乱说话。
那就不晓得了，不过我记得看体型是蛮像严老板的，严老板比较胖嘛，因为来的时候已经盖好了身子，里面穿的是什么衣服不得而知，反正当时我认为应该是严老板。
那还有可能黑无常伙食好，长得胖呢。
陈八代既吃不记打，又插嘴了。夏若冰脚下狠狠地跺了一脚，陈八代脚背一阵剧痛，呲牙咧嘴。
那不会，黑白无常是戴高帽的，那个人没戴高帽。黑白无常是白脸红舌头，那个人也不是这样，绝对不是。
吴老喝得兴奋了，未曾想大家是在套他的话，连连摆手道：“
然后呢？”
夏若冰问道：“
刚才一看，严老板不见了，这一下我有点懵了。你要说我这一路小跑，按我的腿脚，一去一回也就两个小时不到，
刚才明明放在了鬼门关中间的过道上，怎么这么快就不见了？”
难道还真的是长脚走了？
吴老一脸疑惑状，似乎现在就是当时，自己眼前面对的就是那空空如也的鬼门关。
人家严老板真的有脚的吗？
陈八代一插嘴，汪兴国偷偷拉了他一下，只好闭嘴。吴老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没有细想，继续说道：“
那个时候太阳还挂在山梁上，又没有雾，天气好得很，我又好奇又害怕，喉头发紧，也不懂得怎么回事，脚就不听自己使唤了，就往那鬼门关里面走。那鬼门关两边都是石壁， 好几十米长。